嘿，你好吗？我是 Cindy 双双，我只想用我的声音温暖你的耳朵。我在上海向你问好。初二的时候，我坐在公交车后排座位上，手里拿着学校的档案。这个时候上来一个男的，一屁股坐在我的旁边。坐下来以后，他便开始肆意打量我，甚至歪着头读我档案上的个人信息。我当时难受极了，但又不知道该不该收起档案。我既不想个人信息被看见，又觉得收起档案显得太不礼貌了。在这种纠结当中，我度过了煎熬的20分钟，竟然一动也不动。好不容易下了车，我内心好像有10000只蚂蚁在乱爬。我既担心个人信息泄露，又感觉到了自己被侵犯，浑身不适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武志红老师的一句话，他说，人没有愤怒，就犹如一个国家没有武装。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只有做个好人，而没有学会愤怒。在传统教育当中，愤怒是一种不体面的情绪，一个人当众发火是不大得体的。但正因为如此，愤怒的核心功能也一样被人忽视了，那就是自我保护功能。愤怒可以激发自我保护，它就像是一座城池的瞭望员，一有敌人入侵，马上让我方的士兵准备作战。若是这位瞭望员不被允许履行他的职能，那么城池被攻击时会处在一种茫然的、慌乱的、不知该不该反击的状态。而我在公交车上纠结茫然，也正是这个原因。但不会愤怒还只是好人的初级状态。我的一位朋友意义，她的闺蜜在背后说她情商太低了，她知道后第一反应不是生气，而是反思自己哪里做错了，用最难听的话把自己数落了一顿，然后发给了闺蜜一个长长的道歉短信，希望对方能原谅自己。这是最痛苦的一种好人。好人的上一种状态，人在被冒犯之后第一反应还是愤怒，而在这种状态当中遭受伤害时，第一反应不是愤怒，而是自我攻击。这种痛苦源自于无法分清我和你。当敌人来攻打我，我第一反应是加入敌人的阵营来攻击我自己。对于意义而言，世界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，长此以往更有可能形成神经症。但遗憾的是，以上的所有痛苦都是毫无意义的。所以我们怎样才能做一个坏人呢？首先，我们需要宣泄出愤怒。第一步就是意识到愤怒它只是一种情绪，并没有好坏之分，承认愤怒的正当性，允许愤怒的存在。当你感到愤怒的时候，就不要去压抑它，而是把这种情绪宣泄出来。自由书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，把愤怒情绪一股脑地写在纸上，写完之后你会发现愤怒的情绪被疏通了，被宣泄了。其次就是做一件事来保护自己的感受，要学会释放自己的攻击性。可能有人会问了，愤怒情绪被宣泄了，还怎么释放攻击性？其实愤怒不等于攻击性，它只是一个信号，一个边界被入侵的信号。它说明此时此刻，我们需要做一件事，来保护自我的感受。例如，开头我在公交车上的案例，我就可以收起档案，换个座位，来保护我自己的感受。在与陌生人之间，比起保护对方的感受，自己的感受才是第一位的。比如当朋友讲话让你不适，那就找他聊聊你的不适。在朋友之间，在宣泄过愤怒之后，找朋友表达你的不满，重点是你的感受是正当的、合理的、值得被呵护的。比起外界，你的感受永远是第一顺位。第三，就是要会识别不健康的心理模式。若你被人侵犯之后却更加热情地对待对方，那很可能是反向形成的防御机制， 这种防御机制内在的冲突会给人巨大的痛苦，一定要学会识别它，察觉它，下一次试着表达愤怒，建立边界。就比如说，当你被别人的说话冒犯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说，你这样说话我很不舒服，如果对方依然我行我素的话，那么你就可以转身离开。当你的行为忠于你的感受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一种快感，那是一种一扫愤满的快乐，同时还会有一种自我统一的舒畅感。有一位心理学家说，为了避免冲突，习惯性的让别人感到舒适，从而压抑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情绪，从短期来看是有效的，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，事情并不会因为不说而消失的，反而会埋在心里，成为情绪、健康、关系的定时炸弹。这就是做好人的代价。但其实，我们最应该照顾的是自己，接受自己全部的样子，哪怕是那些看起来丑陋、锋利、不完美的部分，因为你永远可以不那么好。我是 Sandy 双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